种已经是被扭曲的新约圣经，是有新派的这些思想家，不过你就写新约圣经就可以了。好，第二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辩证哲学，但是他把他的绝对唯心论变为什么绝对 的唯物论，把它颠倒在。然后第三是一种他的经济学，就也就是说人需要什么，要吃喝穿戴，我想这是最重要。然后他的那个阶级斗争，那第二宗教共产主义是宗教的代替品，当然我们在宗教里面有很多，是不是那他们也有有的有他们的天堂，他们的天堂在哪里？是现在他们有十字架，他们也是为党牺牲嘛有他们的祷告，有他们的灵修，有他们的灵修作品是什么？他的毛语录啊，还有呢邓小平文集是不是他们也有他们的什么，他们的福音嘛，要解放全世界的同胞有他们的典籍有旧约跟新约，有他们的资本论，还有呢列宁的 commentary 他们的洗礼就是加入共产党，他们的墓道就是什么成为少年先锋队，还有他们也有这个早起室晚汇报就像我们早上要祷告晚上要就晚祷一样所以这整套都一样的。还有他们又跳舞，他们又跳领舞，他们跳中字舞你知道他们跳中字，又有他们的舞蹈又有他们的这个文学作品，因为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为人民服务然后下面呢，因为我想就用这个问答题，用这个对说比较快因为你就是你要先，因为也老实说也不太好看真的是不太好看所以我说这个钟姊妹，我说你不要再写这边很难，因为我是教存在主义的我是研究存在主义的光是看这本书至少你要看二十本书因为太多的书了从这个马塞尔什么齐克国什么海德格什么这个布特曼什么这个 Gabriel Mastel 这个 Carl Jaspers 这个太多东西但是我们有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就是说存在主义主张个人先于整体，对不对？对，他们强调个人的优先个人的优先，就是说我们是一个一个怎样来到上帝的面前在场赛跑的怎样很多，但是得奖的是什么？只有一位。我们每一个人是要信仰是单独的，你的存在也是单独，别人不能代替你。第二，他主张本质先于存在，对不对？错，他们主张存在主义嘛，所以说存在先于本质比方说，这一是你接生的孩子生出来都是什么？都是人嘛，对不对？所以他还没有存在以前，你就知道说被生下的孩子一定是人。这叫本质先于存在，这叫传统哲学。但是存在哲学他认为并不是，好像说人被固定的，不，我的存在要至于怎样我去决定，是这样。所以他是强调这一点所以他强调这个存在的优先性你可以选择来这个美国读书吗？这个小姊妹是不是这样子于是你可以选择说我一定要下定决心，我不来读我就失去。你可以下定你的决心，是不是？我们决定我们自己的什么，用我自己生命的存在来决定我的本质。所以过了两年你就毕业了，你就有什么这个丰收这个神学院毕业生的什么本质，但是你是根据你的什么，你的抉择，用你的存在去决定你的本质。好，然后第五这个沙特是法国的有神论，主张人很重要的特性就是自由，人被命令成为自由，人用自由来抉择自己的家庭，对还是错？其实这里有点 tricky 了他是法国的无神论者他是无神论者但是他后面是对的，他主张人的特性是自由，这是对的，所以他人命定成为自由也是对，因为人是被抛下来的什么，人是被抛下的存有，虽然你被生下来你不能决定，对不对？父母没有经过你的同意把你生下来，但是我生下来以后呢，我就被命令成为自由，我可以抉择我的将来，是这样子所以这是人最大的什么，最大的一个特性 所以整体来讲应该是错了哈。啊，不过这一题送给你们，全部都对，因为我觉得这样里面会混乱哦。这样可以吗？好。对对对哈。不过你们观念了解了，因为我不想这个让你们混乱哈。好。然后呢？答对，你是过程对哈，而且你也真的答对哈。好，还有存在主义可以是有神论，也可以是无神论者，是不是？是对的，他也可以是有神论，也可以是无神论哈。就是说像这个齐克果，他是存在主义之父，他是有神论者啊。这个马塞尔哈，加布里马塞尔他是有神论者哈，但是呢，沙特他就是无神论者哈。但是有的人在中间在徘徊，像这个卡缪，因为卡缪他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就被车撞死了，是不是？绝对就是。所以我们不晓得他到底是有神还是无神论，但是如果照他的思想这样发展下去，你看过他的《瘟疫》没有？哦，他很多小说哈，这个你要看的话，我叫整排都是存在主义的小说，你可以看哈。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课程哈，所以我本来是不想讲这个，因为这个我是觉得有点深了，但是我是觉得有深度。我们做神学生就要读比我们平常读的深一点的东西，太深我们听不懂嘛，但是深一点这样是好的，对不对？所以好，然后第五哈，这个啊马赛尔讲的奥秘很接近基督教对宇宙的深刻认识，对不对？是对，对，你看哈，
你书上前面写不错，后面写对
呀，什么会做呢？
说并非指基督教对他那专有的意义而言，况且大使用的奥秘一词并非新约中所用的。
对，但对对对，所以是他的结论嘛，是他的结论了哈，没关系了，如果你能够讲得这么清楚，我也算你对了哈。对对对，那这样你就在思维里面，你在这个抉择哈。我就要只是让你们读，不是要这个跟你们这个考你们读过，那故意这个不考，我想不是这个意思哈，主要是让你们去读哈，因为对，278，我们看看哈。对，我们看这个，我是用是根据导数的第三哈，奥秘之意就接近啊基督教对宇宙之深刻的认识了哈。我想是这样哈，我有你们如果是在南方国家，我常常他讲问题跟奥秘有没有278有没有123哈，问题跟奥秘是不一样的哈，所以我经常把我所遇到的当作奥秘，不要把它当作问题。加入啊什么？
第六行是写说对，
幸亏。我理解，不是一样。
他就是说，他只是有这句话，但是整个理解来说，
特别强调都不一样。
他特别强调不一样。
所以说是两。
好，那这些都让你们对好不好？你们觉得这不要把这个当作问题，把这个当作奥秘，这样可以吗？
啊。对。
S 的，你现在有满意吗？啊。把它当作奥秘哈，我这个我是觉得存在主义也是非常影响到我哈。我当我比较年轻的时候，我也在追求人生的意义，所以为什么我自己读了论文，我是开始写存在主义，那对我很深的影响。好，因为他们实在是有很多的长处，可以再提醒，因为他们要做一个真实的人 ，authentic， authentic 的这个 being 哈，不要做一个 unauthentic， 我们要做一个很实在的哈。所以像沙特他是无神，但是他出殡的时候讲。法国好几十万人跟着他，因为他说出了他们的什么，他们里面的心声，是这样子哈。好，我想这个没有关系了哈。其实到最后我都会让你们都会及格的啦，但是这个过程很重要，过程里面要努力，是不是？你要流血流汗，花时间付代价哈，这样是比较好哈。好，那我们今天是请嘉荣跟我们讲。讲新世纪哈，听懂哈？经常换一下。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是新世纪的运动哦。那其实我还没信主之前，我才发现原来我受新世纪的影响很大，因为那个时候我来美国留学。那其实我发现美国有很多的流行文化里面都。包含很多新世纪的思潮，但是我们在当中常常不晓得。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我很喜欢听新世纪的运动，是从我开始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开始。所以我觉得 多多少少我虽然在没信主之前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我后来发现原来其实我有很多的思想是被新世运动所捆绑，当然我不是那种很虔诚的新世纪运动者，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可能很多在场各位可能像我一样有时候被新世纪运动思想影响而不晓得，所以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人大概知道有哪些流行文化是跟新世纪运动有关的？静坐，对，那我是说大众的流行文化，在媒体啊、音乐啊，你们有没有接触过或者知道？那我想这样，我大概知道，其实弟兄姐妹对新世纪运动并不是很了解，那没有关系，这个部分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说明一下。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在了解新世纪运动跟媒体大众文化的关系之前呢，我想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为什么新世纪运动会开始。那它是一个现代人的宗教，也是一个新兴宗教，因为它是从196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那个时候最流行的就是披头士的文化，其实披头士文化就是新世纪运动的一个代表，因为那个时候1960年代以后开始反物质主义、反文化思潮，所以开始就有很多的心理研究，反物质的结果就是人趋向心理的研究，因为那个时候有二次大战之后人心很沮丧，所以开始有一些心理的研究。那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在1987年玛丽琳·弗格森他们有一个宝瓶座同盟，这是一本书哦，成为新纪元运动的一个重要宣言，那等一下我会继续说明。那第二点呢，就是我发现因为在20世纪开始，很多人对旧有的宗教已经失去了一些新鲜感，所以而且20世纪的生活形态是人与人之间比较孤立的，所以很多人呢就企图把不同的宗教的元素加在一起，好像一个杂菜汤一样，甚至有些人可以信奉印度教的神秘主义，甚至还有包括西藏的密宗，他都把它夹杂在一起，就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那种好奇心。所以第三点呢，其实我就觉得说这个背景也是包括现代人开始喜欢追求灵异啊、心灵的研究啊，所以就有很多什么芳香疗法啊，我们都听过，在台湾很流行，现在还有一些科幻小说，还有很多超自然现象，甚至一些古代文明的一些神灵的那种崇拜，也开始在现代人心里面产生一种好奇，他们就不断的追求，所以这些种种都为了新世纪运动做了很大的铺路的动作。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新世纪运动的缘起哦。其实新世纪运动呢，其实用最简单的白话，其实就是有人说它是世界通灵交轨运动。如果真的是很虔诚的新世纪运动者的话，他们是主张的心灵的研究，然后进而真的是有交轨巫术的崇拜。而且这个名词呢是源自巴比伦，然后兴盛在希腊时代，有那个占星术，有黄道十二宫，讲义上都有。然后他们认为前2000年是双鱼座，双鱼座就是那个鱼，得人如得鱼，那个鱼是基督教的时代。那21世纪呢，就是宝瓶座的时代。那新世运动就开始。那它有一个简单的记事，我这边有列，大家可以一起来看。首先是1875年，有一个通灵的秘术叫神智慧开始成立。那1893年呢，在芝加哥有一个世界宗教博物馆，世界宗教的博览会。当时呢，印度教的瑜伽术、静坐、冥想开始在西方大放异彩。那其实印度教跟新世纪运动是有很密切的关联，等一下我会说明。然后在1956年呢，开始有人用心理治疗开始有一些催眠术的产生，所以开始有一些很流行前世今生的那种灵界的经历，还有导致轮回的思想开始在西方非常的兴盛。然后1962年呢，就大家比较熟悉的披头士推出水瓶座年代的歌曲，那跟宝瓶座同盟是同样的一个概念。然后1980年呢，就是我刚刚提到有一个新世纪运动的一个著作叫宝瓶座同盟，书中就开始提到灵界导师的观念。那灵界导师就是鼓励人来交轨通灵，那这个运动其实在美国是非常流行。然后1983年呢，甚至在媒体有一个美国影星叫莎莉麦克林他开始有一个影集叫 Out Online，被 ABC 电视台拍成5周的影集。所以新世纪为什么能够这么流行，一方面也是拜媒体所赐。那我不晓得当中有没有人看过这个影集，我是没有看过，可能没有人看过齁。那1986年，你看过啊？哦，你要不要跟我描述一下，我很好奇他在讲什么。记不得。好，那很流行吗？哦，所以在当时很流行，对不对？
去南美。
有什么？
Pew
秘鲁，对，秘鲁也是那种古代精灵崇拜很流行。那1986年12月31日开始有一个世界和平冥想日，那冥想就是新世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操练灵觉的一个方法，刚刚我们同学有提到。然后1987年呢，各大媒体还有纽约时代杂志开始为新世纪运动做专题的报道，所以媒体是新世纪运动一个很大的注意哦。所以我们等一下要讨论这个部分。那我们接下来再进一步来看新世纪的信仰特色有哪一些。我归纳大概是第一个就是泛神的理论，他们认为没有具体的神，神是不具位格，跟我们的信仰是完全不一样。那神只是一种能量，那这个能量是存在人的心里面的。那我曾经在去年去 Ohio Athen 的时候，跟一个认识一个美国宣教士，然后他就跟我提到他们教会有个会友是在敬拜赞美的。那其实他是 Pagan 其实就是巫术。那他们 Pagan 的人就是他们，我们去到他家，我就发现他就不穿鞋子，他的脚就是要光脚踩在地板上，他在外面走路都是光脚。那其实新世纪运动者，其实他们有些人就认为说要吸取大自然的人力，所以他们不穿鞋。然后第二点呢，宇宙万有一切受造皆是神，他们认为所有的受造皆是神，所以就是泛神的思想跟印度教很像，所以神在万物中，万物就是神。第三点，他们强调万教归一，殊途同归，认为所有的宗教都 OK， 可以包含在一起，然后人可以在当中得到能力。所以他们有包含佛教、印度教、基督教、天主教、西方科学，还有其他神秘经验，各种古代的宗教，他们都囊括在一起。然后第四点，他们主张轮回的观念。那这个轮回的观念又跟同性恋有某种关联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同性恋是 OK 的，因为他认为说如果你今生是男生，可能你前世是个女生，所以他们提倡同性恋，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接下来他们认为性开放的重要，因为他们认为透过性能够跟大自然的力量结合，所以他们认为性可以帮助他们提升那个能力。就像我们刚刚讲，他说我们里面有一个能力，那是透过性可以完成这个人眺望人里面的能力。所以第二点我提到就是说，他们认为我就是神，那如何让自己成为神呢？就是人内在有个神性，刚刚我们提到说神不具位格，是一个能力存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他们认为人的神性需要被唤醒。所以要怎么唤醒，就是透过一些灵性的操练，刚刚我们有提到一些静坐冥想、交轨的运动等等。再来就是他们其实很不具道德原则，他们认为人跟一个石头或者一只狗其实是没有分别的，善恶也没有分别，没有真正的善恶存在，所以也不会有什么良心的控告。那未来的一切其实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所以我们在台湾很流行一句话，青少年很流行一句话，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其实这有一点都是受新世纪的思潮的影响，这是很严重的一个人文主义的观念。那人文主义的部分我们等一下会再提。那对生命的观点呢，其实新世纪对生命的定义它有几种不同哦。第一个，新世纪它其实很吸引人的一点就是它强调人类的福利，所以对现代人这是一个很吸引力的吸引人们去遵从的，所以他着重在提升人的生命品质。那跟基督教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强调上帝的爱哈，然后我们能够还有展现彼此相爱同胞之间的爱，那他们比较是着重在个人。第二点呢，他们认为我们要成为一个人，要成为一个生命的旁观者，因为当我们是旁观者的时候，我们才不会被世界的痛苦所影响。那这跟印度教是有一点像，但是我们基督教，我们是认为在十字架就是痛苦的道路，是荣耀的道路。再来，新世纪其实是起源于印度教，他认为事实是一个事先拍好的影片，那如果不喜欢它，我们可以关掉它，但是怎么关掉它呢？就是透过瑜伽术把它关掉。虽然我这样写其实我也不太明白，但是对，不晓得他们说瑜伽术不晓得怎么把它关掉，这个是不太清楚的。但是基督教的不一样，我们有圣经，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那第四点呢，他们都会去遵从一些转化成神圣造物者的大事，他会遵循一些大事。所以像那个之前在台湾发生曲美凤事件，有没有，他有遵从一个大师，心灵导师。曲美凤也是新世纪运动者，那他有一个导师在引导他，后来就是因为跟这个导师之间有一些问题，所以爆发了一些丑闻。 然后第五点呢，新世纪多少有一些因果关系的宿命思想，这是怎么说呢？就是他们认为其实他们有一些命定的观念，有而且有一些轮回的观念，所以会造成一些因果的关系。再来呢，新世纪的宿命论认为是用一种命定的态度来面对生命，但是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占星术啊、算命啊、塔罗牌啊，塔罗牌也是新世纪的，来改运，所以他们也相信一些灵界的能力可以改变人的命运。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究竟有哪些是新世纪运动的范畴，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常常我们活在它的影响之下不自知，所以我们要去分辨。这边有列到一些哦，那这些范畴就是他们相信，他要让人相信自己就是神，所以他们就透过一些修炼来开发潜能。所以实际上我们在坊间也看到什么潜能开发啊，或者是视觉化那些思想，其实都跟他们有关。然后这边有列举很多静坐、瑜伽、气功、心灵的控制术，然后轮回、催眠、巫术、占星术，甚至新世纪运动非常注重环保，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要跟大自然结合，大自然是他们的女神啊，所以他们很重视环保。然后也有很多新纪元的运动跟电影文学，这等一下我们会去说明到底有哪一些是属于新世纪运动的范畴。那接下来第四大点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新世纪如何透过媒体哦来影响现代人的生活，这一点是非常，他们在媒体的运用上是非常的高明的。可是这有一个起源哦，就是有一个资料提到，我们刚刚不是在说到那个1875年呢有一个神智会成立嘛，那个是新世纪运动的纪事。那这个神智会1875年这个神智会成立的时候，当时有一个通灵的女大祭司叫贝雷，她就透过一个西藏的邪灵，她就传达了一个信息，有点像是预言，她就预言说整个新世纪运动要秘密进行到1975年，可是到了21世纪，他们就会开始透过大众传播媒体的报道还有演艺名人的参与，这时候呢新世纪就会成为21世纪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信息传达出来，结果我们就来看一下邪灵的工作如何在媒体、在音乐、文学、戏剧、电影、动画来影响我们的生活。首先我们来看新世纪的运动，新世纪的音乐，因为我们知道音乐其实是影响我们的灵觉，就像我们敬拜赞美，当我们敬拜赞美到一个程度，我们就能够跟神有更多的互动。那实际上仇敌的工作也是这样，新世纪的音乐就是要开启人的灵觉。然后如果我们更透过音乐再配合一些瑜伽、冥想、超觉静坐，就会达到通灵交轨。那新世纪的音乐的经典有哪些呢？那以前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听喜多郎的音乐，还有恩雅的音乐，还有那种水晶钢琴，还有 Joe Winston， 还有春夏秋冬四季，那都是一些很迷人的音乐，会吸引你进入那种自我里面，然后你就会抵挡神，你会以自我为中心。然后还包括像台湾的话，大家可能比较不清楚，曹俊宏的水晶音乐，其实同性恋团体非常喜欢水晶音乐。然后王菲的《分崩离析》专辑，那还有一些大自然的音效的那种空灵的音乐，我们常在 Music Store 也会看到。那在美国呢，全球最发烧的新世纪音乐厂牌就是真实音乐 Real Music。虽然这些音乐都很好听，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被他们吸引的话，很容易就进到那个里面，因为他用很多电子合成器啊，然后用一些人声啊，或者是一些鼓啊，甚至有一些是非洲的那种击鼓的音乐啊，很多所以披头士的音乐也是这样在影响当时的人。所以聆听音乐很容易让把我们原来关闭的灵觉就打开，甚至是向黑暗的世界打开。那在新世纪在戏剧舞蹈方面又怎么来影响我们呢？最有名的就是波兰的果陀夫斯基，我们都知道果陀剧场，可是果陀剧场其实是当时果陀他创立一个贫穷剧场，那他是以什么方式来训练他的演员？就是要用印度教的冥想、打坐还有瑜伽，然后他们主张要归回大自然，吸取大自然的能量，那大自然就是他们所信奉的那个女神。所以其实在戏剧舞蹈我们都看到 很多的艺术家其实都是新世纪运动的提倡者。接下来我们看电影动画方面怎么样来影响我们的家庭生活。最早期就是什么星际大战，哦，星际大战里面有什么善恶的二元论，还有能量的使用，这些都影响我们。或许我们看了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我们的下一代看了，他们有分辨能力，他们就会被这些而且一些孩童，从小孩童如果看这些东西，其实就会影响他们的灵觉。还有什么《风中奇缘》，虽然很好看，但是里面有很多精灵崇拜的思想，不知不觉都会影响。《花木兰》里面的祖灵崇拜，还有守护神的观念，这些都是一些这样的一个观念，在拦阻我们去认识神哦。还有所谓的失落的帝国，那最有名的，现在最流行的就是《哈利波特》，《哈利波特》里面的巫术的学习。那比较严重的就很多孩童就会去对巫术开始有兴趣，这都是。但是我们在面对这些文化这些媒体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去了解，但是我们自己要去分辨，不要被背后的黑暗势力所挟制。如果太过于热衷，其实我们就是很容易被挟制。那在文学方面呢，其实当时有一本书《前世今生》，就是轮回的思想，在文化界在文学界都很流行。那段时间很多人都看这本书，甚至还有一本书叫《心灵的系列》，与神对话，与神做朋友，这也是一种心灵研究的书。所以其实我们去书店哦，我们就会看到很多新世纪的书，其实很多还有星象啊、潜能开发啊，这都是专注在自己，就是要让我们成为神，让我们能够变得更好，以至于当人越来越依靠自己的时候，他们就不太会愿意去依靠神，去认识真神，这都是抵挡福音的。那第五大点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行思。所以刚分享那么多，其实我们大概整理一下，其实新世纪它其实很简单，它就是里面有很严重的人文主义思想。如果比较不是像我以前，我并不是那种会去交轨的那种新世纪运动的，我也不知道我是新世纪运动的，但是新世纪的思想就会影响我，所以我就有很严重的人文主义，自我为中心，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其实这就是现代人的一个最大的福音的拦阻。那上个礼拜张凡同学也聊到，其实基督教最大的仇敌就是人文主义。那人文主义其实就是我们来看到创世纪第四节，就是伊甸园古蛇的谎言跟迷惑嘛。因为撒旦就是要诱惑夏娃，告诉他们说你们便能够如神知道善恶，所以要去吃善恶树的果子。所以其实这就是最大的一个骗术，撒旦最大的骗术就是要让人取代神的地位，然后建造自己的巴别塔。那新世纪运动就是如此，他就是要鼓励人成为神，来取代神的地位。再来，新世纪运动是一种宗教的多元主义，这也是对基督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抵挡。因为我们相信有一个道路、真理、生命的一个独一真神，但是他们去囊括各种宗教，所以很容易让很多人愿意去跟随。因为这种多元主义、后现代主义都是现代人很信奉的一种思潮，所以他灌输那种外教皈依、殊途同归的一种多元的观念，来以多元化来取代真神的地位。第三点呢，我们来看一下新世纪思潮在天主教其实是非常猖狂的。因为其实新世纪呢，他崇拜女神，那有天主教背景的新世纪运动者，他们就认为那个女神就是玛利亚。所以我们之前也看到好像有人提到说玛利亚有显灵，那其实这就是鬼魔嘛。因为玛利亚是人，她既然显灵，她其实是一种鬼魔。所以我们看到新世纪跟天主教也有很大的影响，天主教里面有很多是新世纪运动者。再来，我发现天主教和好2000的运动其实也是这种所谓天主教和好两千运动，就是也是主张宗教都是合为一的，所以跟新世纪的思潮是一样的，这也是我们要去注意的。那第四点呢，就是我们发现新世纪在媒体大量的传播他们的思潮，进行那个媒体的宣教。那基督教其实在媒体的宣教是最弱的，其实我觉得基督教的真理的思想应该要透过媒体不断来影响现代人。可是我们现在看美国很多的媒体都是被新世纪的思潮所影响，所以我们要去反省怎么样去透过媒体宣教来释放神的真理。然后第五点呢，新世纪运动的真相其实就是撒旦对人心的欺骗与迷惑，因为他鼓励 鼓励我们去教鬼。那我们要面对的其实是一场全能的征战，因为背后是撒旦的黑暗权势，甚至那些巫术崇拜，他们有信奉新世纪的人，他们甚至会有一些巫术的崇拜教鬼，都是为了得到能力。那我们要的是，我们基督徒有权柄是践踏仇敌的能力，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在全能的侍奉上，我觉得我们也必须要有信心，对，来面对新世纪运动者。除了是福音，除了他们是思潮影响的，他们甚至是有全能，是有鬼魔的势力在背后做操控。因为其实去年就是神让我有一个经验，就是去 Ohio 州有一个短宣，跟一个美国军教士，他就跟我们提到，他就是在那边做宣教，可他对抗的是 Pagan， 是 Pagan 就是新世纪运动者。那因为新世纪运动者其实已经在美国的教会里面，尤其是美国自由派的教会里面隐藏许久。那那个宣教士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他们教会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人，甚至有的是带敬拜赞美的，可是实际上他是 Pagan，他其实有一些巫术的崇拜。所以我们知道美国自由派教会里面很多很多其实是仇敌渗透在里面，那种自由派的思想。包括我们前一阵子有看到一张报纸提到说，圣公会主教，美国圣公会主教他是同性恋，那其实这都让我们很难过。所以我们其实要更警醒去分辨许多隐而未现的恶事。所以我的结论就是，其实新世纪呢，它最厉害一点就是它透过一些现代人的语汇，然后针对我们现代人一些心灵空虚的这种需求，然后包装了很多大众文化的产品，然后甚至鼓励人能够进行一些恢复一些古代那种跟神跟邪灵的那种灵交的方式，因此来否定人人都有一死，然后会面对审判这样的一个观念，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就是神，他们相信这种轮回的观念，所以这些观念都是影响人来认识真神。所以这是我们要去好好反省的。那当我们面对新世纪运动者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的一些背景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让他们认识神的爱，就是我想就是要透过更多的祷告。对，我的分享到这边，
谢谢。
Pagan 的吧，可能吧，
是异教的。
感谢主啊，那个嘉荣把整个新世纪运动它的来源，然后他们在相信什么，还有他们的影响，以及我们怎么去面对他们，就是我们对自己的损失啊，都讲得非常的清楚。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刚刚他讲的，那个流行是在西方，但是它的根源。刚刚讲的是从印度教来的，哎，对，因为他很多都是从印度教来的思想，哎。就说还要真实嘛，哦，要爱，要真实，要谦卑。我想这三点哈，也是我自己目会的原因。第一，你要真实，你去爱的话，没有真实没有用啊，哦，但是要谦卑，是这样子。那个对，
去发现说哪一个人是属于新世纪运动的？
对，第一他可能自己也不清楚，啊，他自己不清楚，而且原谅我这样讲，说不定你也有自己一些新世纪运动的思想。那个我们在那个教会里面用那个什么心理医治，在某一方面啊，这个啊回想你小时候哦怎么哎。我不是说这样就是新世纪运动，但是我们要很小心啊，哎，我们要小心。然后你就看到耶稣来抱着你，因为那个时候这个爸爸打你啊，现在这个爸爸就消失了，然后耶稣看着你，哎，我们会这样的，这个也会想你的过去，当然没有想你的前世啊，但是有的会想，甚至包括这个啊，你在这个母胎里面所受的伤啊，因为爸爸妈妈是希望男孩子，你真的是女孩子。这些我们都要做一个比较健康一点的这个批判，所以我有是那是你建议看上，就是说对那个心理医治的一种反省啊，这个我们稍微要注意哈。 所以为什么我们对这种就说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的东西哈，我们不要把它讲得非常的细啊，那可能就会有问题哈。我想嘉荣已经非常清楚的讲出的整个新世纪运动就是人要当神，人要当神，这是己的问题。对，你先，你刚刚你先。
记得那个 Sunny Mac 里那个 Out of Lamb 那个最有个最几个粉丝，我现在想想，最重要一个就是他有一天他在了海边，对着海讲 I am God。
对。
因为他自己 realize 他是 God。这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他好像开车从高山上开下来，他跟通神 channel 有一个 magic， 他不要那个，
对，
不要拿那个。方向盘，他自己的车子要下来。
那像这种交谊的哦，是因为我以前有个同事，他是另外一个所谓大师，是那个台湾有一个
名。你的那个上那个那个金刚无上师啊，是青海无上师。
对，青海无上师。
对。
我相信他在某一段时间很痛苦的时候，
对，
青海无上师在用那一切
是。
结果他又很信。
是，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新式运动，它真的是在某一方面能够帮助人嘛，就是说提升你啊，是啊，对。但是这个能力的根源是从仇敌来的，就好像黑社会，我说黑社会真的会解决你的问题，啊，在台湾那个黑道，他真的解决问题。你这个警察找不到的车子，你去跟他讲，他就找到了。但问题是什么？你被他控制了，哎，是这样子。
这个有没有可能真的只是在启发人里面那个灵，人也有自己的灵？
也有可能啊，这个也有，就所以为什么说很多东西我不愿意太肯定，比方说那个气功，啊、哦，有的气功，有我知道有些比较极右派的，就是气功什么都不能碰的，啊、哦，但是有些可能是在，只是因为我们有神的灵，有仇敌的灵，也有什么也有人的灵，那人的灵是中性的，但是你如果把你的灵敞开的话，很容易怎样，仇敌的灵会进来，所以你如果没有指导的话，那我知道天主教他们有这个所谓的神修，他们也在打坐。但是他们打坐不是我们想象那个打坐，就好像严格来讲，其实西安堂安静等候什么，其实就来讲，我觉得个人觉得已经达到打坐的效果，他就很平静了嘛，啊、哦，是这样子。甚至你平静的时候，你这样也可以打坐啊，对不对？这样也可以打坐嘛，因为打坐的效果是什么？打坐的效果就是要让你很安静嘛。你不一定要这样子啊，好，他们说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单盘，这个叫双盘，哎，对，就是这样子，哎，但是有的人他这样干很痛苦啊，对不对？女生比较容易，因为女生的膀胱比较宽嘛，对，对，那有的人他就很自然啊，就很自然啊，我可以这样做很久，那有的人不行嘛，因为这不是说什么你的功力不功力，也有练习，那这是。个人，因为有的人可以坐得很久，有的人可以站得很久哈。那有的人可能就是他，就是说，每个人的这个气质不一样哈。啊，但是我想，嘉荣已经把它点出来最重要了，因为这是人要超越自己，人要超越自己在很多方面。因为第一，人的一生哈所赚的钱很有限的，对不对？啊，除非说。啊，当医生的人可能平均可能一辈子赚了400万，啊，就是这一般呐、啊。啊，那你大学毕业可能是几，但是他就要什么？他要成功嘛，还有人的什么？人的健康，所以就要让你更健康，哎，然后让你更卫生，所以讲环保。还有呢，你的这个啊寿命，因为人是有限的嘛，所以从哲学上也是一样，我们都要追求一个什么？一个无限，还有超越，所以他们就用这个。而且他们用轮回来解决什么？解决他们生命有限的问题。所以生命并不是一个结束，只是一个什么？只是个转运站。那这一点我们基督徒也接受，但是呢，我们知道怎样？不是靠我们自己。所以他们会把佛教的思想，那佛教前面是什么？是印度教嘛？所以很多东西都从这个地方来的。所以啊，你们看这本书有没有？这本书你就带来， 啊，对，第一个就是哈，我很多东西哈，我很简单的讲一下，啊，对，那个你们都带来了吗？哈，你们都带了是不是哈？就是说宝瓶座的时代嘛，哈，我想就是来哈，那个以前是双鱼座哈，鱼代表这个基督教嘛，但是啊，迅速的解脱，还有启发你的这个原来的力量，自我实现，每个都喜欢自我实现嘛，还有所有精神的导师哈。啊，这个回归自然，其实回归自然，这个在基督教里面，我们也是很尊重自然啊。但是他说我就是神，但基督教我们说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小神，我们不是大神，就好像我们是神人嘛，啊，我们可以，我们永远不是那个 God 那个大写的基，我们，但是我们可以拥有神性，啊，那你可以创造你自己无条件的爱。在一方面我们知道神无条件的这个爱我们哈，但是无条件呢并不代表乱爱啊哈。我想这个很多，还有他们的包装哈，包括打坐啊、冥想啊、瑜伽、啊、催眠、轮回、占星、通理等等，还有素食哈。但是我不是说这样子，这个林光强的素食就是这个瑜伽哈，就是这个新世音，但是我们真的很小心，啊，信平等主义。其实某一块基督教也讲。男女平等嘛，是不是哈？但是超级静坐啊，全显天都美的天，还有气功，还有透视的医学，还有潜能、特异功、创造财富、水晶、音乐等等哈，
是，
不是？他当然是很这个笼统了，啊，这个嘿，还有这个生理这回馈的治疗法啊，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所以这个就是宗教，宗教是因为宗教是人产生的嘛，但是救恩是什么？救恩是神给我们，那个很不一样，啊，因为人要寻找宗教哈，啊，然后再翻过来哈，啊，他的背景，我想啊，这个刚刚江已经讲哈，啊，他的那从西方来的，因为在这两次世界大战啊，还有这为我这唯物主义，还有越战这个等等哈。啊，所以当然基督教也没有很好的见证在这个某一方面啊，哦。还有我们再看第三个，他讲到新世运动和就印度教有没有啊，哦，那个换啊，哦，我想我们已经讲过印度教，我们现在就比较了解什么叫换，对不对啊，哦，换。然后第二是玛雅，玛雅是这是空虚虚幻，玛雅我们就是什么叫玛雅有没有啊，第三是轮回哈，啊，轮回，然后卡玛就是业，台语说业，我真业命啦，啊，我的生八个囡啊，啊都不好啦，但是这外命，啊，我真业命哈，啊，你们听过？你没有听过？你是台湾人，有没有听过这个业命啊？这是我的业，啊，我的业力啦，哈，啊，做业的哈，的前世的欠别者嘛，哈，啊，做前世欠他的债嘛，啊，所以但这方面讲。我们就逆来顺受，因为没有办法，是这样子哈。涅槃，然后涅槃哈 ，Nirvana 哈，所以这个都是跟印度教都有是很有关系的哈。但是他们，然后再翻过来第四页，他们当然对基督教是仇视跟这个攻击哈。他们引用的经文说，啊，诗篇八十二篇，他说我曾说你是什么，但是这个神不是一个什么。不是个大神，是小神啊，哦。然后保罗说：“我活的就是基督啊，但是基督不是他哈啊，这个是不一样哈。哦”还有他们的基本信念哈，哦，这个第一是什么？万物一体，在第五页啊，哦，他们是万物一体哈，哦。第二种是不具位格的神，第三万有皆是神，第四我即是神哈，哦，第五啊在第六页哈。哦，教长已经有跟我们讲哈，殊途同归哈，还有这个第六页的宇宙的意识论哈，还有宇宙的进化论，人可以不断的什么，不断的提升啊，然后最后是什么？最后是这个轮回。那我们怎么去面对他们哈？凤你第八页哈，叫教战手册哈。其实新世界只是一个古老邪恶的这个谎言，但是呢，非常的什么？非常的吸引人哈，然后圣徒的明辨 所以为什么这个风水啊、星象啊、命理哈、啊，这个以前我对这个都是很有兴趣的哈、啊。我在学校的时候，我是看相的哈、啊，这个有这个哲学看相，他们都要排队缴钱哈、啊。我对我的名字啊，以后我这个我对高中都很有兴趣啊。但是我们要注意哈、啊。所以我也去这个去认识像这个像打坐啊，好这样，所以这些东西对人来讲就叫提升我们这个人哈啊。你看他们也有内在意志哈，你知道那个包括佛教，他们都有灵粮啊，他们也有内在意志啊哈。哦，然后我们也有奉耶稣的名哈，还奉给你祷告，他们叫加持。好，那我们说这个神恩赐给你，他们是什么灌点啊？其实都是一样的啊，加持嘛，就是说这个加上去，我的功力给你哈、啊，就是说跟一甲子的功有没有？我们以前不是看有些小说这样，然后这个啊，这样你就有这个增加的这一甲子的功力哈、啊，60年的功力哈、啊，所以我们基督徒也要小心哦，常常要请那个大牧师来祷告哈、啊，所以小牧师祷告没有学去参加这个 pattern、啊。那 Benny Him 的话，让他祷告一下哈。其实是2000个，他就这样摸一下就好了。你要交，可能要交好几百块。你向神求了，真的。而就像是生命的东西哈。所以我希望我们啊、我们读神学啊，要把一些我们以前一些观念哈，暂时把它放在一边，啊，暂时把它放在一边，重新的去什么，去真的去面对我们的信仰啊。还有全理一致，其实我们。我们也讲全人意志是 holistic， 就要灵魂体的意志，啊，我不要什么东西，你生命都是魔鬼的攻击，因为你没有好好吃嘛，好好睡嘛，对不对？啊，这个是要平衡的哈，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注意哈，啊。然后圣徒的反击哈，啊，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成为主流哈，啊，夺下台湾的天空。所以现在有这个 Good TV 嘛，是不是哈？还有真理哈，带来的是平安，是一种啊清洁、干净、健康、盼望，而且是什么？也是简单啊。所以我们是活在一个非常是一个战场哈，但是我们也不要害怕，因为我们的耶稣是什么？是得胜的哈。那我发给你们一篇哈。是比较也是新世纪运动哈，因为它最主要是讲潜能嘛哈，给你们学看。这是一个三一神学院，他在念那个副教学的哈的博士哈，我想这样也可以帮助大家，我们多一点资料哈。因为人为什么可以成为神？因为人有什么？人有潜能哈。你们上这课一定要知道什么叫潜能 ，potentiality， 然后到底什么 actuality， 从潜能到现实哈。那为什么人可以成为神？他不会说狗成为神呢？啊，是人成为神哈。所以他就是人类的潜能，就是呢，我就是以我为中心，我想啊，大概所以他们讲到这个啊，自尊啊，有的很自卑，有的人过的自尊就是自啊，但是我们是自尊哈，啊，我们把这里看得合乎中道哈，啊，我们要爱自己，但是不是随便的爱哈，啊，所以我想这个是一种所谓人本的什么人本主义的心理学哈，啊，从这个马斯洛开始哈，啊，在这边哈，啊，他马斯洛有这个讲到人的五种需求嘛，先生理的安全的归属感和爱，还有自信，还有自我实现。其实你们读神学，某一方也是自我实现嘛，但是这是朝神要你的自我实现，你去自我实现啊。今天很多人读神学，他可能说他毕业，他就是最好是成为一个什么，这个全美国华人教会最大的牧师，这个实验室是自我膨胀，不是自我实现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啊，我真的。有很多我的朋友啊，我很认识，他就 burn out， 因为神没有叫他这样做嘛，他不要成为这隔离很低，我说你不要成为隔离很低，你要成为什么？丈夫死地， 做你自己就好 ，enjoy。OK， 好，那我想这个很多了哈，你们可以去看，还有这个日常的例子了哈，这个，然后我觉得最重要是看24页哈，好，有哦就是啊他啊24页中间讲那个啊台湾很有名的一个法律顾问跟作家叫邱章嘛，哈，人生 EQ 的解密哈。他就讲到其实这个一定有点问题的，你要这个防小人防这个性骚扰是什么，拿三根从活公鸡脖子拔下来的鸡毛从中午11点到1点泡在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在寻求灵界的力量嘛，泡在雄黄酒里2个钟头之后拿出来像四方，诶他是什么，他是博士呢，牛美博士呢，哦，但是事实上是这样子啊，其实也是很迷信嘛哈，哦那其实呢，据我们来讲，我们说什么有衣有食什么，就当知足，因为神从来没有应许你是什么一帆风顺的。所以我常说，耶稣的门徒12个，还要加上在拣选的一位，他们每一个都怎样，叫不得好死嘛。耶稣也不得好死了，你看他什么都没有，这是300人的教难。今天的大陆的基督徒也是一样，你如果看十字架啊，那个11月、20月、22月来我们教会看。所以100年基督教在中国怎么传开的，都是殉道，这殉道者的学练，你们可以来看，哦，所以尽情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哦，所以我想这个我们要很注意，哦，我们 要很注意这些东西，哦，所以其实我们在某一方面教会已经受到这个影响，甚至我们自己都会受到影响，我们自己不晓，我们其实成功神学在教会里面其实跟他们是很类似嘛，是不是成功神学，哦，甚至我们在传闻的话有谁会讲没关系，我听到你一定找到工作的，有没有，有时候我们会这样讲，啊，有没有，你没有孩子没关系，哦，我们那个牧师祷告很灵，一祷告就有孩子了，你还做见证，其实不一定啊，不一定的，哦，你这个信耶稣啊，你考试还会考70都不及格的，考驾照只在考70多是吗？都没有通过，哎，也有可能啊，是不是？啊，但是我们心中有神啊，我想这个你们啊，把这个资料收集起来慢慢看哈，啊，这个是从这个前人的观点哈，啊，去看他们哈，啊。还有那个后面刚好有这个我这个收集一些资料，就是啊，这个他们这个考试是拜文昌大帝哈，啊，他们把他的准考证放在这个圣地庙哈，啊，然后这个还有这个啊台湾的新兴宗教啊，就是呢叫做雷尔信徒哈，啊，这是迎接外星人哈，啊，这个人曾经去外星啊，跟外星人在一起，然后他啊这个返回地球，所以他们要造一个迎接什么迎接外星人回来的殿啊，就好像我们迎接主耶稣一样。85%的台湾的这些的信徒都是有大专学历，所以为什么我们一手看圣经，一手要看报纸？有很多稀奇古怪的事，啊，是这样子。好，我们休息一下。